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在11月18号北京时间傍晚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重点包括斩首美国救援工作人员卡西格的凶手之中可能有法国人。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联军打击之下失去势头。联合国指出，伊斯兰国犯有大规模的战争罪。美国密苏里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打算振作核力量，核裁军政策不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法国说，在宣布将美国援助工作人员卡西格斩首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里面有一名法国公民。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星期一确认，这名法国人是22岁的马克西姆·欧夏。他在毛里塔利亚短暂停留之后，在1年多前前往叙利亚。有关官员正在设法确定视频中出现的16名圣战者当中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名法国人。视频中显示了卡西格的头颅和至少18名叙利亚士兵被斩首的画面。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自从伊斯兰国组织今年6月底宣布他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为哈里发以来，该组织已经在叙利亚处死了1400人。卡西格13个月前在备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从事人道工作时被绑架。美国总统奥巴马则指出，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里面，美国没有跟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结盟。不过，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滕斯在报道中说，一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成员称，美国领导的空袭帮助了大马士革政府。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开始后，之前同伊斯兰国作战的叙利亚政府军就撤离了战场。但奥巴马总统说，这不是和阿萨德结成抗伊斯兰国联盟的结果。
We have communicated to the Syrian regime that when we operate, going after ISIL in their airspace,
我们已经和叙利亚当局有过沟通。我们在他们的领空实施反伊斯兰国的行动时，他们的明智之举是不要挑战我们。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和阿萨德发展任何联盟，他在叙利亚失去了信誉。
但这些反政府武装人士说，联军的空袭让叙利亚军队腾出手来打击他们，空袭还导致了一些反对联军的公众舆论，因为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被视为是帮助阿萨德。美利坚大学教授盖伊谢夫说，这让人质疑华盛顿的做法。
And that's arguably the toughest, most complicated piece of this puzzle. What to do about Bashar Assad? And there's
这也许是最难最复杂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巴沙尔阿萨德？而且在奥巴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当前的轰炸是在帮助阿萨德还是破坏他？我们在中东的干预最终是会让阿萨德更强大还是更虚弱？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关于美国在叙利亚的战略有着频繁的会谈和讨论，但没有正式的复审。
有没有提出棘手的难题？有。有没有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继续调整和考虑不同的选择的内部讨论？当然有。叙利亚是我们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危机之一，因此我们就多种选择进行讨论和争论是意料之中的。
卡托研究所分析员贾斯汀·洛根说，一些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方案也许会让奥巴马政府面临出乎意料的后果。
在中东，我们试图打击恐怖主义的很多活动都没有受到很好的反恐效果，甚至会引起当地民众的仇恨，从而让恐怖组织的说法更有市场。
什么是最好的斗争方式？帮助哪些组织？怎样帮助？华盛顿和阿萨德的盟友伊朗都面临这些问题。 乔治城大学教授诺拉·班萨赫说，
和谁一起打击伊斯兰国，这又如何与打击阿萨德相协调？这些问题理清了，盘算自己的利益时就容易多了。
美军最高将领马丁·邓普西上将访问了伊拉克，并与库尔德领导人会谈。他说，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势头正在开始扭转，但他预计冗长的战役将持续很多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联军空袭打击之下，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失去势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第五名西方人质砍头，并且警告说，美国士兵将面临类似下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国务卿克里说，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已经在总体上产生重大效果。
The momentum that ISIL built up during the summer has dissipated.
伊斯兰国在夏季建立起来的势头已经消散了。的确，他们还在继续犯下令人恐怖的罪行，但他们被迫放弃根据地，放弃训练营，并改变他们的通讯方式，分散人员，并停止动用大型车队。
And stop the use of large convoys.
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伊拉克不断攻城略地之后，奥巴马总统今年九月发动了空袭。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华盛顿正在加快向伊拉克派遣训练和顾问人员，特种部队已经在动荡的安巴尔省与伊拉克军队一道执行初期任务。克里国务卿星期一在华盛顿对外交政策领袖们说，如果不遏制伊斯兰国的影响，他们的鼓动性将会更大，暴力将扩散到中东以外地区。
该地区一些政府丧失功能，使得这些杀人凶手夺取的土地和资源比基地组织的鼎盛时期还要多。
克里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犯下的暴行让在其他几乎任何问题上都找不到共识的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必须正视和击败他们，这帮助组建起抗击伊斯兰国的联盟。
Where once there was suspicion and discord,
过去曾有疑虑和不和，而如今我们看到沙特外相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与什叶派领袖携起手来，我们看到土耳其政府同意让库尔德战士过境迎战伊斯兰国，我们看到黎巴嫩多教派领袖联合抵抗对本国领土的武装进犯。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美国救援工作者阿卜杜勒·拉赫曼·卡西格斩首。卡西格2013年10月在叙利亚东部被俘，当时他正在为他创建的救援组织特别紧急回应与援助运送救援物资。与之前的斩首视频一样，伊斯兰国星期日公布的视频有一名持英国口音的激进分子讲话。他说，激进分子把第一名美国十字军士兵埋葬在叙利亚北部城镇达比克，并警告说，美国士兵将会遇到同样下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联合国调查人员发现，伊斯兰国指挥官们在攻占叙利亚东北部领土的军事行动中犯有大规模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联合国星期五在日内瓦公布的一份报告说，这些指挥官故意在公开场合以斩首还有实刑来恐怖民众。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由于害怕滥杀无辜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暴行，至少20万叙利亚人逃进邻国土耳其。根据联合国的调查，这些恐惧并非没有根据。
委员会的调查发现，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民不聊生，在公众场所处决、砍断手脚以及鞭打都司空见惯。
任何事情都能招致杀身之祸，包括抽烟、和异性说话、小偷小摸等等。目击者说，他们在很多公众场所看到尸体悬挂在十字架上，头颅被挂在肩装上。儿童们被逼迫告发他们的父母，要目睹公开处决。有些儿童被招募加入伊斯兰国组织，所有这些都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我在一个难民营采访了一个曾经被伊斯兰国掠走的儿童，他的一些小朋友的手指都被斩断。
联合国调查人员发现，伊斯兰国指挥官个人对一系列的反人类罪负责。调查强调，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外国人。
其中一些头目或头目周围的一些人都是外国人，他们在掌权，这就更需要原籍国迅速采取行动。
自从九月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阵地实施的空中打击开始以来，反叛分子躲进当地的民房和农田，造成平民伤亡。他们还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阻拦人道主义的救援运输。
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的一些事例，包括被剥夺食物、饥饿，这些实际上属于违法，违背人道法。
联合国难民署向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内战造成的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提供援助。随着暴力导致的无家可归的人数增加，援助的资金捉襟见肘。
这是危机时刻。去年我们在叙利亚境内看到一些儿童被冻死，今年由于资金有限，我们必须要将援助优先放在那些我们能送达的人，但是还有一些其他人的情况非常糟糕。
由47个国家在日内瓦组成的人权委员会授权一个委员会调查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发生的所有据称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案例，争取确定凶手，以便起诉他们。该委员会根据对300多名受害者和目击者的采访，撰写了这份报告。美国之音霍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消息。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州长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一个大陪审团不久呢将对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青少年是否有罪做出裁决。密苏里州的州长杰伊·尼克松说，这个命令将让国民警卫队进入警备，在大陪审团宣布其决定之后，一旦弗格森镇发生暴力的时候，可以协助州内跟地方警察。密苏里州官员没有说明大陪审团公布决定的日期，但是呢，曾经表示可能是在这个月。在今年8月，手无寸铁的18岁青年迈克尔·布朗被弗格森镇警察达伦·威尔逊开枪打死之后，当地立刻爆发暴力示威。抗议者们星期一聚集在密苏里州的克莱顿市，等候大陪审团的报告。那么这个弗格森镇呢，很多白人居民表示，他们选择住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多元化。因此，当没有武器的黑人青少年迈克尔·布朗跟白人警察当街对峙的时候被枪杀，并且由此引发抗议跟暴力之后，这些白人居民感到非常的震惊。现在呢，他们当中很多人想知道弗格森这个小镇从此该何去何从。当地的一些教会率先就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探讨。美国之音记者坦西姆前往弗格森，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在星期日的整个礼拜上，弗格森镇源泉教会的牧师威利斯·约翰逊都在探讨迈克尔·布朗今年8月遭枪杀这件事。他没有按以往的礼拜程序，而是让会众起立互相拥抱。他希望社区的人们开始进行一场对话，但他承认对话将困难重重。
It's not my challenge or my task to present to people how and.
我不是要告诉人们去怎样思考或者怎么做，但是我相信，作为牧师，我每天都这样认为，就是要促使人们去思考，去做些事，不仅仅和这件事有关，还和许多我们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有关。
That are human issues that we have to address.
他的教会与其他教会及附近的学校合作，帮助社区应对布朗之死所带来的冲击。他还试图为那些对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感到迷茫的人们指明方向。卡蒂·特恩布尔就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这里有想要改变的巨大动力，但人们不知道怎么做。
特恩布尔就是因布朗之事而来参加约翰逊主持的礼拜。
他帮助我了解了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相互交流，理解每个人对所发生事情的想法。
不仅仅只有特恩布尔一人想找到应对布朗事件的方法，但是约翰逊牧师担心，不是每个人都有包容之心。
What I fear is people not,
我担心的是人们得不到理解，也不想理解别人，不想想我们每做一件事是为了什么。双方都是这样。
The purposes of our actions, and that's on both sides.
福格森社区的一些个人和小型团体似乎受到鼓舞，想要努力解决种族和社会经济不平等这类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是特恩布尔和约翰逊牧师都认为，参与这类对话的人不够多，对话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
That deep, long, kind of drawn out,
由于那种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对话甚至是合作的实现还要一些时间。我们需要艰苦的努力，也要忍受长时间的痛苦。
And it's going to require a lot more heavy lifting, and it's going to require us to be long suffering.
弗格森镇的许多人说，他们希望布朗没有白白丧命，希望他的死能为社区成员间的关系和警民关系带来切实的改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消息。一个国际人权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警察在打击犯罪团伙的行动中处决了几十人。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首都金沙萨的警察打死了至少51名大多没有携带武器的年轻人。他们在住所外或是在集市上被处死，目的就是要威慑当地的居民。人权观察还说，至少有33人失踪，警方对此也有责任。人权观察的资深研究人员艾达索耶指责刚果警察以执法为名滥杀无辜。他说，警察挨个社区搜查，但有的时候并没有查清谁是犯罪团伙成员。他们有的时候把年轻人或男孩从家中拖出来殴打他们，有的时候在他们的住家外面，在证人或家人面前开枪把他们打死。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的报告依据目击者的证词，刚果民主共和国去年11月采取行动打击首都金沙萨的犯罪团伙。人权观察敦促将行动计划的负责人停职，并由司法部门对肇事者进行调查。刚果政府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香港目前的状况。香港学生跟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进入第52天的时候，高等法院执达主任星期二上午正式展开清理障碍物的行动，过程基本顺利，没有占领者阻碍，只是一度就清理范围界限出现争执。与此同时，一位占中发起人呼吁占领者有条件的撤离，以争取民意。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的执行主任10:15左右在金钟中信大厦外宣读法庭上周延长的临时禁止令，随后中信大厦授权的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大厦外人行道和龙会道上的障碍物，同时数百名警察在现场戒备，有警员在旁拍摄现场情况。除大批媒体记者在近处拍摄外，许多戴上口罩的占领者则在外围观看，而一些占领者也自行剪开捆绑锁带，将一些铁马搬走。此外，10多个占领者也将中信大厦车辆出入口处的10几个铁马拆开移走。由于中信大厦属于私人物业，所以占领人士对中信大厦的临时禁止令没有什么争议，也表示不会阻止，因此整个过程基本顺利。不过在执行主任开始清理龙会道立法会外回旋处的铁马时，有占领人士上前理论，要求解释清楚清理障碍物的具体范围。经过争执后，占领人士与执达主任及中信大厦的代表律师达成共识，只清理半个回旋处，今日内不再拆走回旋处上的障碍物。协助占领人士交涉的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表示，禁止令只以文字表达禁止令范围并不足够，有机会引起误解。他还表示，若几日后执达主任再到现场， 要求清走天马道上其他帐篷，以超出车辆自由进出的要求，这将会是个政治决定。在现场监察清理行动的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奇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场总体情况平和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对峙，令人欣慰。他说，
现在还是比较平和，但是在解释有关干禁令的条款的时候，指导主任跟示威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还是要靠怎么去理解这个干禁令的条款。现在都是还是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
此外，在现场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对中信代表律师希望移除停车场出入口外靠近下缺道的铁马，清空整条天美道提出反对，指目前的清理已经做到不影响车辆进出，也未阻塞走火通道，认为禁制令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学联常委张秀贤也要求中信交代禁制令具体适用范围，以便占领者配合，不希望中信无限权势。在上午的清理工作结束后，中信大厦外已经恢复通车，直达主任下午两点开始清理天美道及龙汇道交界行人道上的杂物帐篷，经商议后，示威者自行将帐篷拆除，约50分钟后，数十名直达主任悉数离开，返回中信大厦内。中信大厦则表示，星期二不会移除天马道进下缺道的铁马，何时会再有移除障碍物的行动，要视交通情况而定。此外，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星期一表示，占领行动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通过法院解决。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回应说，虽然法院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但当政治问题涉及法律问题，特别是有没有违法的问题时，市民也有权利将他们的诉求诉诸法院解决。同时，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星期二在《明报》撰文，呼吁占领运动缩小占领区，只集中在政府总部和立法会附近，或者用泛民议员辞职引发变相公投换取退场。陈建民表示，短期内争取人大常委会撤回政改决定，机会变得渺茫，而在民意逆转之际，占领人士应当转为设法减少对民生的干扰，争取民意，为长远的民主运动做准备。不过，学联回应说，有条件退场的建议，要先倾听占领者的意见，而警方清场在即，相信到时候占领的区域都会有相应的调整。几位在金钟占领区的示威者对记者表示，尊重陈建民的说法，但是他不能代表他们，他们会坚守下去。何小姐和叶先生说，
我觉得跟我会不会撤离没有关系啊，他自己说这个公投那是他
个人的，不是我们要，是我们要的是一个征跑权嘛，他说的东西不代表我们啊，我会坚持到底啊。
另据信报报道，由学联、学民、战中、泛民和民间团体组成的五方平台，经过多次商讨之后，仍未能就泛民议员辞职引发变相公投达成共识，而泛民在上周商讨中更正式否决该提议，其中拥有两席超级区议会席位的民主党认为，变相公投需要与占领运动退场挂钩，解决目前的占领困局，但是这个意见未能获得学联的支持。据悉，五方平台周二晚继续开会讨论一系列议题，而有泛民议员直言不再讨论公投问题，虽然学生不断公开表示会继续商讨，但是已经没有必要要公开反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三则最新的国际短讯。以色列警方说，两名巴勒斯坦人袭击了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打死至少4名犹太教徒，打伤6人。 警方发言人萨姆里说，犹太教徒星期二在耶路撒冷哈尔诺夫城区做晨祷的时候，手持斧头和枪支的袭击者闯入教堂。萨姆里称这些袭击人是恐怖分子，并且说他们都被警察击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激进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进行煽动，并且说国际社会对此视而不见。阿巴斯随后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和其他伤害平民的行动，不管是谁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表示慰问。克里在伦敦对记者说，这起袭击是彻头彻尾的恐怖行径，他敦促巴勒斯坦领导人予以谴责。一个月来，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有所增加。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一个外国人居住区发生一起自杀炸弹爆炸，造成至少两名警卫人员死亡。阿富汗内政部长发言人表示，一辆满载炸药的小型卡车星期二清晨冲撞喀布尔普勒查尔西城区的一个外国基地大门。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爆炸震动了喀布尔市中心使馆区数公里外的窗户，袭击地点上空升起了浓烟。联合国星期二将会就一项决议案进行一次重要表决，提议将朝鲜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就其据称所犯反人类罪接受审判。预计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将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表决中获得简单多数而通过，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权问题。由日本跟欧盟草拟的这项决议案是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为依据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朝鲜数十年来有系统的处决、拷打、强奸以及大饥荒。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要求安理会提议将平壤当局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目前文本的决议案没有提及这一点。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朝鲜人权委员会执行干事斯加拉托对美国之音说，他预计这项决议案将在193票中获得100-120张赞成票，从而得以通过。网络自由监督组织 GreatFire.org 说，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 CDN 之一的 Edgecast 被防火墙部分屏蔽，也就是说 Edgecast 当中的所有子网区域全部被封锁。 GreatFire 说，中国屏蔽 Edgecast 的子网域之前没有说明任何原因。 Edgecast 向在中国的数千家网站和 App 提供云服务，几家国际大公司的网站受到这次封锁的影响，包括 The Atlantic、索尼移动公司的网站以及火狐浏览器相关的网站。中国对内容分发网站的过滤一直存在，但是 GreatFire 说，本星期来自中国的过滤升级。业内人士说，中国屏蔽 Edgecast 这样主要的内容分发网站，表明中国加大了网络审查的力度，以便中国的互联网免于受到不受欢迎的外部影响。中国不允许网民登录社交网站推特和脸书等。洛杉矶市长在广州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前来美国西部的洛杉矶疗养。签署这项备忘录的美中九个签字方包括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及西达塞奈医院。九个签字方同意促进来自中国的疗养游客前来天使之城。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对中国、韩国和日本进行12天的访问，推动洛杉矶的旅游和投资。在中国期间，贾西提计划访问广州、深圳、上海和北京，之后访问首尔和东京。中国、韩国和日本是洛杉矶名列前三名的贸易伙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的经济情况。日本经济连续第二个季度衰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振经济的努力现在面临更大的挑战。刚刚公布的日本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能会使日本政府放弃明年再度上调消费税的计划。 有分析认为，衰退也会影响到未来决策者整顿财政的决心。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到九月，日本 GDP 以年率计实际下降1.6%，上个季度下降幅度为7.3%。在此之前，分析普遍预期日本 GDP 在第二季度因为受到消费税上调影响萎缩之后，三季度会回升，可能增长2.1%。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密切观察经济动向，并将在此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
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表示，他将视经济数据决定是否在明年十月的时候将日本消费税再度上调至10%。日本的公共债务与 GDP 之比接近245%，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上调消费税是安倍削减公共债务努力的一个部分。据日本媒体报道，刚刚结束亚太各国之行的安倍，可能最早于星期二宣布推迟第二次上调消费税，并提前进行下院选举，以稳固执政党自民党的领导地位。安倍晋三2012年接任首相的时候，继承了前一届政府的消费税计划，并使言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支出以及改革等手段，重振过去20年间陷入萎靡的日本经济。安倍的举措被称作安倍经济学。日本内阁负责规制改革的特命担当大臣甘利明说，
消费税について，
在做出上调消费税的决定时，我们要注意不要导致经济复苏放缓，最重要的是不能回到通缩状态。
增长乏力和因为全球油价下滑形成的通胀下行的压力，促使日本央行上个月意外宣布扩大其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政策。但是一旦央行购债计划结束，日本政府就没有多少快速提高收入和减轻对赤字财政依赖的办法。分析认为，因为温和上调消费税导致经济陷入衰退，不仅迫使安倍政府的计划受阻，也会令未来政治家更难以下决心整顿财政。星期一的日本 GDP 数据也影响到全球经济复苏信心。受其影响，周一亚太主要股指下挫，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也因其影响下跌1.3%。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军事。美国国防部宣布，未来5年当中，计划每一年增加10%的经费，巩固国家的核威慑力量。五角大楼官员重申，美国会继续降低核依赖，朝世界无核化的方向去努力。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4号星期五宣布，国防部将对国家的核武装力量做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增加经费。
未来五年中，我们在递交年度国防预算时，可能会为国家的核力量每年增加10%的预算。目前我们这项开销大约是150或160亿美元。
美国与俄罗斯政府2010年签署一项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承诺各自将部署的核武器弹头减少到1550枚。国防部长哈格尔说，美国会继续朝世界无核化的方向努力，逐步减少核武器在国防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他说，正因为核武器弹头数量正在减少，美国必须确保目前拥有的核武器能继续发挥威慑作用。
我们的核威慑为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国防部的最高使命。我们拥有的其他军事能力都没有如此重要。
过去几年来，美国核武装部队出现了一系列丑闻，包括空军 B-52H 战略轰炸机携带处于准备发射状态的核弹头飞越美国上空，以及核导弹发射基地的军人在业务考核中作弊。五角大楼今年启动的相关调查发现，国家的核力量多年来存在管理不善、经费不足、设施维护不当和军人士气低迷等问题，可能威胁到未来国家核武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国防部官员说，美军的目光需要超越最近一些年来投入的反恐战争，将核威慑战略放眼于未来美国可能遇到的核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乌克兰。乌克兰最近举行了选举之后呢，人们曾经希望东乌克兰地区的冲突能够因为这个选举结果而能够缓解，但现实并不是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军队的车队再次涌入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这让人们担心一场新的攻势将会开始，冲突将会长期的进行下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所做的有关报道。
上个月末，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选民投票选出历年来最有改革头脑、最亲欧洲的议会。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东部两处地段自行投票，试图使反政府武装领袖以及他们宣布的独立合法化。乌克兰和国际社会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俄罗斯予以承认，随后又有了新的动作。欧洲观察员、北约和当地居民证实，至少三支车队在最近几天进入了乌克兰境内，车上载有俄罗斯重型武器装备可制服不带标志的军人。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的重演。最初俄罗斯也不承认出兵，然后宣布既成事实。一些观察人士曾相信，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已经进入了所谓冻结冲突的阶段。不过皇家联合兵种研究所的国际主任乔纳森·阿亚勒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将其称为冻结冲突是错误的，这些冲突从来没有冻结过，只不过对那些不想看到冲突的西方政府来说是冻结的。实际上这些冲突造成了大量的苦难、流血和受害人。
乌克兰军队在夏天曾把反政府武装从大片宣称属于他们的地盘赶走，把他们逼退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小面积地段。如今俄罗斯和反政府武装似乎一心要把局势翻转过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就做出了这番暗示，他说乌克兰和反政府武装需要最后敲定双方脱离接触并恢复停火的细节。目前的停火协议是在九月达成的。
The long-term objective is simple. Either...
俄罗斯的长期目标很简单，或者乌克兰作为统一的国家加入俄罗斯势力范围，或者如果乌克兰像俄罗斯感觉的那样留在西方势力范围的话，那只能是个被分裂的乌克兰。
战斗已经加剧了，双方每天都互相炮击，包括平民在内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各方还在探测彼此的实力。
奥利西亚·卢特塞维奇是伦敦七仙楼欧洲事务分析员，他说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的局势非常严峻，经常发生炮击，食品和电力短缺。卢特塞维奇认为部分责任在于欧洲在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之后采取的对俄政策。
西方从某方面讲是想妥协，不想过分激怒俄罗斯，它只会带来更多的长期损失。
乌克兰领导人只能面对艰难时局，一方面努力面向西方进行战略转移，另一方面管控显然是由俄罗斯诱发并且越来越恶化的东部危机。这场危机继续在人道和政治方面造成沉重代价。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西方一份情报报告指出，深圳蓝蒿等中国的几家公司通过一家中国银行得到来自伊朗的资金，这种转账是为了要资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圣城旅的海外行动。圣城旅向诸如真主党、哈马斯以及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民兵等中东地区亲伊朗的激进组织提供武器、写援助以及训练。美国和欧洲官员说，圣城旅还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的禁令，向叙利亚内战中的政府军部队提供武装和训练。这份七页的报告说，伊朗中央银行在中国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昆仑银行开有账户。圣城旅控制下的伊朗公司，比如其中一家叫做巴姆达德资本发展公司，就是通过这些账户转移资金，要么向圣城旅直接控制的中国公司实体，要么就向圣城旅欠钱的中国公司，比如这家深圳的蓝蒿公司。 路透社的报道说，目前还无法通过独立渠道确认消息的真伪。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中央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孟建柱11月15到17日对伊朗进行了访问，目的是推动双方在新疆维稳方面的合作。北京称，过去两年来，新疆地区的暴恐活动造成数百人丧生。中国公安部网站报道，孟建柱在伊朗会见了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以及内政部长法兹利等伊朗高级官员。报道说，双方在执法安全的合作交换中谈吐了意见，并且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孟建柱表示，中伊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伊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为维护两国安全利益以及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是伊朗重要的外交和经济伙伴，也是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在有关伊朗核问题的5+1谈判中，一直主张以谈判而不是制裁的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在另外一方面，继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在澳大利亚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提出疑问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路，也会通过对话和平处理海洋领土争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的演说中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建立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中国一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处理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对于中国崛起引起的不安，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有如人群中的一个大块头，其他人肯定要看看大块头要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撞到自己，会不会堵了自己的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但是他说，中国会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说，
第一，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中国人民珍惜和平，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最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番话可能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周末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发表演说的反应。奥巴马在演说中表示，将协助区域国家尽快建立行为准则，通过对话解决领土争端。奥巴马说，美国鼓励中国遵守与其他国家相同的规则，无论是在贸易或者是在海上。奥巴马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只要它是一个和平、繁荣、稳定，并且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角色的中国。奥巴马说，
China will inevitabl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future of this region,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kind of role will it play?
中国不可避免将在这个地区的未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问题是，它会扮演何种角色？我刚刚从北京来，我在那里说过，美国欢迎一个持续崛起的中国，那个中国是和平、繁荣、稳定，并且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习近平对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说是在出席布里斯班20国集团峰会后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的行程安排之一。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与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人宣布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且见证两国签署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矿产、农牧等多项协议。习近平还表示，希望与澳大利亚做心心相印的知己朋友。不过，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习近平到议会发表演说的做法，遭到总部在纽约的国际维权组织人权观察的批评。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对议会发表演说是一个荣耀，不是一个被用来作为换取经济利益的廉价伎俩。他说，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应该被允许向习近平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时候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才会开始尊重属于基本人权之一的权利，让人民得以竞选公职，并且在真正的选举中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解放军海军副政委、海军中将马发祥最近在位于北京公主坟的海军大院内跳楼自杀身亡。这是在三个月内第二名解放军的海军高官疑因涉嫌贪腐跳楼自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据海军知情者透露，马发祥是上星期四从海军大院东区100号楼的15层跳下身亡的。马发祥跳楼尚未得到官方正式确认，但据说他自杀的消息已经传遍海军大院，海军大院及解放军海军总部所在地。有消息称，马发祥在跳楼自杀前曾被军纪委约谈，疑与贪腐有关。另有说法称，马发祥自杀可能是因为抑郁症。马发祥是去年7月被提升为海军副政委的，他在90年代初任海军报社政工处处长，2004年7月担任海军装备研究院政委，2005年晋升少将，2011年出任海军政治部主任。马发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0月22号，据解放军报报道，他当天与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一同前往浙江舟山某军港，欢迎亚丁湾护航、马航 MH370 失联航班救援和友好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第17批护航编队长春舰和长洲舰返航。有消息称，当时马发祥已经被问话。有分析认为，马发祥自杀或与徐才厚案有关。据称，马颇有文才，当年曾得到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的赏识，徐才厚曾是于的秘书，两人又都是辽宁瓦房店人。但也有分析认为，马被调查是与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有关。如果属实，马发祥跳楼自杀将是解放军海军近年来又一大丑闻。前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1.6亿元人民币和包养情妇，于2006年被判处死缓。今年9月2号，海军南海舰队装备部部长、海军少将江中华在浙江舟山一个酒店跳楼身亡。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海军接连出事与近年来中国军事战略向海军倾斜、解放军将大笔经费投入到海军建设上有关。
从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了，到今天的这个海军政委马发祥了，他们两个出事呢，其实都跟海军的装备部有关。
对，
那么这里边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装备部了，那么那个掌握着大量的这个就是那个拨款，而这些拨款呢，怎么样分到下面的各个船厂？那么而这些船厂我们看到主要是在大连、那么青岛、上海和那个海南这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里边的贪腐了，那么是那个天文数字。那么同时呢，他跟就是辽宁、山东、那么上海和海南的这些当地的这些那个驻军和那个政府了，那么也会产生那个非常那个紧密的关系。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在这个扩展那个海军基地建设，尤其是这个航母基地建设过程中呢，那么当地政府了跟海军呢都有这些勾结了，来那个就是那个贪腐。
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中共加大军队反腐力度是要为国防现代化清扫障碍，通过曝光军中的腐败问题，让社会和舆论进行监督。他说，
一方面是动，第二方面是量，把它量出来，把它量出来就有一点要借助社会和民众的力量监督，要是这样的话是个好事。
最近坊间接连传出解放军高级将领落马的消息，除海军的马发祥和江中华以外，还有总后勤部副部长刘征中将、沈阳军区原联勤部部长王爱国少将、原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院士军少将、黑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冠铁少将等共六名将级官员，还有就是正在接受调查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说，现在习大大加大反腐力度，连徐才厚那个级别都动了，一个海军副政委中将也没什么不能动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法案呢，一直遭受到共和党人的阻挠跟强烈的抨击。那么在不久前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呢，共和党人获胜，重新将执掌两院，参众两院。那么鉴于共和党人掌权之后呢，可能会坚决否决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法案，所以呢，奥巴马总统他打算通过行政措施来改革美国备受批评的移民系统。如果奥巴马总统真的履行承诺这么做的话呢，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个星期就有可能发生一场政治地震。奥巴马总统可能绕过国会，使数以百万的非法移民免于被递解出境。当然可想而知，这个举措呢将会激怒即将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估计，目前滞留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高达1200万人，其中一些儿童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国会多年来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但是却未能通过一项移民改革法案并签署成为法律。今年6月对此感到沮丧的奥巴马总统说，他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
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尽己所能地去修正美国的移民系统，如果国会不去做他应该做的工作，至少我们可以做分内该做的事。
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在访问亚洲期间重申了他的承诺，并且强调如果他采取自己的方式去推动移民改革，到时候共和党人能怪的只有自己。
我总是乐于和国会协商移民改革的解决方案，只要国会能通过一项改革法案修正我们的移民系统，我就会马上签署成为法律。如此一来，我就不需要采取任何的行政措施，因此国会是有能力修正移民系统的。他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期待我长久坐视不管，任由破损的移民系统继续下去。
美国国会很快的就对此做出回应，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
如果总统坚持己见，我们将与他对抗到底，这是错误的统治方式，这恰恰是美国选民在投票当日所说的他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回到谈判桌上讨论所有的选项，而非一意孤行。
即将在明年1月成为参院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也呼应贝纳的观点。
我或许太天真了，竟然希望总统能够瞧瞧选举的结果，然后决定与国会合作，跟我们一起做些实事。我有时仍然希望他这么做，但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好的兆头。
总统所采取的任何行政措施都可能在最高法院面临挑战。除此之外，议长贝纳也不排除对美国联邦政府延迟拨款，而此举可能导致联邦政府部分非必要运作在下个月面临停摆的命运。但有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无论政治代价有多高，采取移民改革的行政措施都比维持现状要好。民主党众议员古铁雷斯表示，
With dozens of Democrats to say,
我们希望总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共和党人说，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将使奥巴马总统最后两年任期的国会与白宫关系恶化。不过，总统看来似乎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美国的校园当中呢，中国留学生人数占的相当大的比例。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已经占了美国高校国际学生人数的31%，位居第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11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13到14学年。共有886052名外国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学习，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1%。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人数最多，占美国大学国际学生人数的31%。2014年国际教育交流开放门户报告显示，
美国仍然是国际高等教育的最主要目的地，其国际学生人数比世界第二英国高出近一倍。11月17日到21日是美国教育周，美国国务院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文瑞安在教育周的第一天在华盛顿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几十年来都是教育界的黄金标准，这从数字就能看出。正如你今天看到的数据，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想来美国接受教育。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注重批判性思维与分析，是研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很好的机会。今天我们了解到还有农业，美国有很多机会，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绝对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产品。
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在2013到14学年达历史新高，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学生涌入的推动，其中本科类中国留学生增幅达18%。印度和韩国在国际学生人数上依次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东和北非国家在这一年异军突起，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学生人数占8%，排名第四。
Under the new arrangement,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as will be extended to 5 years.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10日在北京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了美中两国新的签证安排，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限从原来的一年延长到5年。中国方面也宣布了对等互惠的签证安排。美国国际教育协会主席高级顾问佩基·布鲁门塞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签证期限延长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减少了很多心理上的负担。
把签证期限延长到5年或者学术项目的全长时间。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两个小时之后再为您推出时事经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北京宣布，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游客、商务旅行者和学生的对等签证有效期达成协议，此举将扩大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扩展的经济和人文交流。美国和中国2014年11月12号开始按照新的对等签证协议签发签证，适用美国 B 类非移民签证的中国申请人现在可以获得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多次入境商务和旅游签证，适用美国 FM或者 J 类签证的中国学生和交换学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现在有资格获得有效期最长为5年或者与项目持续时间相等的多次入境签证，有资格获得中国短期商务和旅游签证的美国公民也将获得中国方面签发的有效期最长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符合要求的美国学生根据他们教育项目的时间期限可以获得有效期最长为5年的学生居住许可。通过促进商务和休闲旅行的便利，这项对等签证安排将改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商务关系。新的10年签证有效期是美国法律所允许的最长签证期限，此前中国和美国的商务旅行者和游客只能得到最长1年的签证。延长学生和交换学者的签证有效期，将通过放松对到美国高等院校学习的学生的旅行限制，促进人文联系。在这项新的安排出台之前，很多短期离开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返回美国之前必须重新申请签证。新的签证安排凸显了美国促进和中国之间的双边旅游和贸易关系，增加人文交流的决心。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